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露露宁慧。2028年，谁将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会在今年结束前入侵古巴吗？近年来大火的预测市场 Poly Market 将万事万物变成赌盘，用加密货币在 Yes 和 No 之间做选择，预测未来的走向。是谁参与到 Poly Market 的赌盘之中？他们最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一个每天都在追最新消息、长期关注国际新闻的记者，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新闻训练在 Poly Market 上面做出更有力的判断吗？端传媒特约记者微阳用一个月的时间在 Poly Market 做投资模拟实验，在这一个月间改变的不只是他的钱包，还有他和新闻之间的关系。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
我是端传媒特约撰稿人微阳，我是一个国际新闻记者，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监测各种国际动向，简单来讲呢，就是高强度的上网冲浪。有时候某个领导人说了什么话，你马上就要去做报道，去引用这句话告诉全世界。不过几个小时之后，这句话可能又会被完全推翻，又要重新写另一个故事。我在电脑前看着这几位妄想统治地球的领导人互相指责，再颁布一些把国际关系搞得更糟的政策，时常感觉怒火中烧，又倍感无力。所以我就想，如果商业的本质是信息差，既然我每天都要看这么多新闻，我拥有这么多信息，有没有可能我靠这个赚点钱呢？于是我找到了 Poly Market 这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Prediction markets
have exploded.
It's so entertaining.
Platforms like Poly Market.
All right, raise your hand if you've heard of Poly Market before.
Poly Market 把所有的交易都变成一个事件，然后把这个事件一分为二，要么是 Yes， 要么是 No。他会预先把所有事件都设置成50美分，如果选 Yes 的人越多，那 Yes 的价格就会越推越高。同时它也代表着市场认为事件发生的概率，比如选 Yes 的价格为80美分，代表市场认为事件有 80% 几率发生，相反选 No 的人少了， No 的价格就会下降。在结算之前，用户都可以随时买卖赚取差价，到最后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每份合约不论买入价格都可以兑现1美元，反之则归零。从是否世界上存在外星人到2028年的美国总统会是谁，几乎所有的话题你都可以用真金白银参与到这个预测未来的赌局里。但是与一般博彩业不同， Poly Market 里有相当多的赌局内容和新闻报道高度相关。作为一个记者，我更习惯追踪最早出现的新闻报道、官方表态和信息源变化。如果可以用这些优势得到更准确的对未来的判断，也许我真的能够靠我的职业训练赚上一笔呢。4月份我决定入局。
小薇你好，欢迎来到端文。 Poly Market 听起来是一个很有趣的预测平台，那你决定在 Poly Market 投资的时候，你对自己在这里赚钱有信心吗？
在开始之前说句实话，我对自己能在这个赌盘上赚到钱的信心非常之低，因为我从小就不善理财，然后只善于存钱，胆子也很小。不过呢，我觉得我的新闻背景会给我带来更多信息，因为我每天都高强度的接收各种新闻报道、官方表态等等资讯，而这些信息在 Poly Market 是直接反映在交易上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更应该尝试 Poly Market 而不是传统的金融操作，如果想要赚钱的话。不过呢，我也只是在 Poly Simulator 上做的这个实验。 Poly Simulator 是一个完全串联 Poly Market 实时数据，但是又不会花你的真钱的模拟交易网站。它一开始呢，就会给每个用户1000美元模拟代币来练习交易，所以我就是拿着这笔虚拟资金进行了一个月的投资实验，希望观察自己可以怎样根据新闻判断来买入、卖出、停损或者加码我的投资。
明白。那你第一笔投资是投在什么地方？
我的第一笔投资其实是突发新闻，因为 Polymarket 的板块设计本身就和新闻议题是高度重合的。像突发新闻啊，政治啊，基本就是各州各国的选举，体育赛事，还有前段时间世界杯的时候，体育赛事的赌局就特别多。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比较基础的，比如猜数据啊，猜一些前一天比特币的价格，猜美联储的利率调整，猜大城市的天气等等等等。那占据大家最多注意力的肯定就是突发新闻嘛，因为这个东西的不可控性是最大的，尤其是战争类的话题，比如说伊朗战争啊，俄乌战争，它的交易量都非常的大，因为它影响的范围也很广。那我整个三月呢都在做伊朗相关的新闻，每天就看着特朗普啊，还有伊朗国民卫队、伊朗领导人打嘴仗，然后又发导弹，所以我就打算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开始入局。那在 Polymarket 上呢，有很多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短线的交易，比如说猜伊朗的导弹会在24小时内打海湾地区哪一个国家。但是人们很快关注度就集中在了两件事情上，美国和以色列什么时候会对伊朗停火，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恢复通航。所以在4月9日，我的第一笔投资就是选择霍尔木兹海峡会在4月30日前恢复通航吗这个事件上，我就押注了$100。
那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呢？就是把这个压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件事情上面。
我选择这个议题，而不是选比如说其他的题目，像美伊会不会停火，是因为我觉得海峡通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数据判断标准，而停火的这件事情在 Polymarket 上面是非常模糊甚至有些荒谬的。比如在这个交易类目下面， Polymarket 的备注就是正式停火必须经美国政府和伊朗政府公开明确确认，表明双方同意停止军事敌对行动，或者有媒体报道的压倒性共识，确认双方正式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政府说的停火协议和真的停火完全是两回事。比如特朗普本人他说了多少，就是撒了这些谎，这前科简直是罄竹难书。我记得2月底的时候，美伊冲突的第一天，美国就炸了伊朗密纳布地区的一所小学，让168个孩子丧生。那个时候特朗普一口咬定说，哦，这就是伊朗干的。但是后来全球媒体还有事实核查机构、国际人权组织还有美国国内的舆论不断施压下，白宫和五角大楼才承认他们使用了过期情报，所以对学校造成了错误的打击。尽管特朗普从4月初以来发布了很多次所谓的暂时停火声明，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停火过。那这些所谓停火期间呢，经常到了晚上又发现，哎，海湾地区上空有导弹飞过去了，第二天醒来依然有伤亡数字，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的天空上面也是有很多浓烟漂浮。不管是领导人所说的停火，还是 Polymarket 判定的停火，都不能代表真正的和平。我也觉得很难在这方面做判断和下注。那我买的这个赌局，霍尔木兹海峡会在4月30日前恢复通航，这个下注最后我没有从中大赚一笔，因为我先觉得会，然后呢3天之后我发现，哎，怎么大家对他的事情信心越来越低，我的资产一亏再亏，然后我又卖掉了这笔交易，赔了$42，然后再买了他的反面。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家觉得海峡不会在4月底前恢复通航的交易价格已经高达$84，所以即便我最后押对了，留给它的涨幅也不是很多了。
OK， 那在你操作过的交易中有没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呢？
成功案例也是有的，除了战争类的赌局之外呢， Polymarket 上有很多日结的短线赌局，就比如他每天都会开一个新的赌局，问特朗普会不会在哪年哪月公开侮辱某个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笑，特别符合特朗普本人的性格。赚的最爽的一笔，我就随便选了一个日子，大概是$67的价格买下的，也就是说当时市场认定特朗普今天会骂人的概率是67%。最后我买下的这笔交易叫做 特朗普会在2026年4月14日公开侮辱某人。结果那天他就真的骂了教皇，说现任的教皇里昂十四世在打击犯罪方面软弱无力，外交政策也糟糕透顶，所以就是靠着总统先生的好口才赚了$50。
OK， 那蛮好笑的，就相当于是撞上的，因为他可以在任何一天骂人，但是就在那一天真的是让你真的是，对，的确是。 OK， 那除了这种类似的种短期的预测以外呢，那 Polymarket 上面应该也会有一些长期的一些赌局嘛，那你有没有试过这种长期的赌局？你去操作这一类的赌局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
有的，长线和短线感觉玩起来很不一样。比如 Polymarket 上有很多可以预测一两年后甚至无限期事件的赌局，比如什么时候会有国家离开北约，然后下一届美国总统是谁，还有习近平会不会在2027年下台等等等等。我也试着就压住了202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那到八月底的时候呢，28年的美国总统预测市场交易量达到了6.91亿美元，竞猜两个党总统候选提名的人这个市场也就是非常火热。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交易的金额有10亿美元，然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交易也有6.9亿美元。所以呢，我也就顺势下注了两党各一个的交易主题。我猜了 JD Vance 会不会赢得2028年的总统大选，然后还猜了现在的加州州长盖文纽森会不会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是因为这个交易需要两年以后才兑现，所以非常难在实验的一个月之内就看出来巨大的涨跌。
我们稍后回来。小薇，你一开始就有提到，就是这个市场运作的逻辑是将所有的事情都归类为 yes or no， 就是非黑即白。但是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嘛。那这个 Polymarket 它要怎么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一个是非题呢？
对，这就是我在玩了一个月的 Polymarket 以后最想说的，也是 Polymarket 很多赌局的争议所在。就是我觉得我们所说的新闻更多是要揭露事情的复杂性，那 Polymarket 呢刚好就相反，他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简化成完全二元对立的方式。可是世界是很复杂的，很多东西的定义本身就是有很多分歧。比如有一个赌局是这么说的，有一次泽连斯基要参加 NATO 的峰会晚宴， Polymarket 就猜他会不会穿西装出席。结果最后呢，泽连斯基穿的是黑色夹克、衬衫，还有一条黑裤子。那这个算不算西装，也就是 suit 的这个定义呢？夹克和衬衫看起来是有领子的，裤子也是黑的。那 BBC 在做报道的时候用了 suit 这个词形容，乌克兰官方的社交媒体也用了类似的词。但是这套衣服看上去非常的休闲，并不像那些国家领导人真正出席晚宴的时候穿的那种传统的西装。那到底什么才算西装呢？比如我们用新闻或者官方通告里的语言描述的东西，和这件事物给人们，我们这些公众带来的实际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最后谁有这个定义的权利，就争议很大。那这个争议一旦又和真金白银挂上钩，比如说泽连斯基的这个赌盘就高达2.4亿美元，那这些就更难讲了。那最后呢，就是由 Polymarket 来判定他没有穿西装。委内瑞拉的例子就更明显，今年一月的时候，美国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连夜就把马杜罗夫妇绑上飞机带回美国。当时 Polymarket 上有一个赌盘的名字叫美国什么时候入侵委内瑞拉，很多用户都觉得你都已经把人家国家领导人带走了，群龙无首，你在这个国家想干啥就干啥，那这不是入侵，这是什么？但是呢，也有人觉得美国没有入侵委内瑞拉，因为按照美国的官方定义，这只是一次抓捕与撤离的行动而已。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判断呢？民意可能就会和官方的定义发生分歧，到底谁来做这个裁量呢？ 最后 Polymarket 裁定这不是入侵，所以拒绝兑现赌盘。那很多用户就在评论区里都表达了不满。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Polymarket 很值得警惕的地方，因为平台在抹平现实的复杂性，用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二分法把事件的厚度就全都抹掉了。在这个情况下，那所有人都必须变得更加极化，你必须选边站才行。
嗯，而且我也有听到一种声音啊，就是说 Polymarket 这样的预测网站，那它是用真金白银去下注嘛，那遇到类似像是总统大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比民调更准确。你觉得这样的论调站得住脚吗？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 Polymarket 就是2024年的美国大选，当时大概10月下旬的时候，传统的民调就显示贺锦丽和特朗普的民调在统计意义上是非常焦灼的状态，而在 Polymarket 上呢，特朗普的胜率已经飙到了62%。最后11月5号的投票结果也显示，特朗普确实是赢了这个总统大选，所以大家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哦， Polymarket 比民调更准，一下子就把它神化了。那我觉得这类预测平台比民调准的理由通常有三个方面。首先，就像你刚刚说的， Polymarket 呢是一个加密货币交易市场，因为大家都是用真金白银在下注，那交易结果会直接和钱挂钩，所以人们就觉得这些交易者在下注的时候通常要比回答民调更加谨慎。那第二个呢，就是民调有现实互动性，受访者可能会受到比如说社会压力呀和政治正确的影响，害怕做出丢脸的回答，所以就不是那么准。但是这种交易市场完全是匿名的，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长线市场里面大家的布局通常是谁能代表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出现，那最后谁能拿下总统宝座。这中间呢，因为还有2年时间，中间的变数非常多，而一些细碎的信号呢可能会影响这个赌局的短期波动，比如某个政治人物又说了什么话呀，去哪里出访啊，这个时候民调可能还没有铺开调查，他的反应就会比较慢，或者说只能呈现特定时间点的民意。但是预测市场更能够反映连续更新的及时的这种公众的意向。但是我也想说，就是 Polymarket 虽然在2024年的大选是预测对了，但是并不代表它一直很准。在后来的2025年的教宗选举，还有26年的这个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的初选里面， Polymarket 都是不准，所以也就不能觉得它是百发百中。然后我觉得这些到处鼓吹说哦 Polymarket 就是比民调更准的这群人吧，就感觉更偏民粹反建制。而民调背后呢，代表的是科学家、建制派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更偏精英的方法论。所以 Polymarket 一次预测正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补充进入他们这个所谓的草根对抗精英的叙事里面，然后大家觉得 Polymarket 预测比民调准，所以才会这么的广为流传。
嗯，明白。你这么说会让我很好奇啊，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会去投注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会不会是一群非常就是反建制啊，或者说是很挑战传统的人？
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判断没有这么简单。确实这个平台上的人看起来都很反建制或者强调民意，但是他们其实这个群体也不是真正的平民，因为在这上面投资加密货币需要钱，而你想要赚钱你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群人本身就是懂技术，然后高风险偏好、高数字化素养还有高金融参与度的人。那这群人到底是谁呢？ Polymarket 是也没有公开他们的用户画像。我有找到一个网页的流量分析，显示访问者里面呢 70% 多都是男性，不到 30% 是女性，使用年龄最多的是25到34岁。
所以这是一个以年轻男性为主的社群是吗？
我觉得确实有点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平台的气质特别像中国的虎扑论坛，就是一群比较传统然后关心政治还有体育的男性用户。不过呢，就是因为国情原因嘛，那虎扑里面没有什么政治参与和讨论，他们投票不是说选举谁会赢，然后就只能票选女明星当虎扑女神。 Polymarket 也有点这个感觉，当我看那些和女明星还有女性名人相关的赌盘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是从来没有接受过性别意识教育的一帮人在那取标题，完全把女性当作凝视的对象。比如说哦，天天盯着哪个女星的肚子大不大，然后泰勒·斯威夫特或者赞达亚什么时候结婚啊？不过他俩确实也都结了。然后还有贺锦丽这样的政治人物呢，大家关心的也是他的小孩他的家庭。就连特朗普刚刚辞职的发言人，虽然我本人哈也不喜欢他，但是就是因为他是金发碧眼的白人女性，然后他是97年出生的，特别年轻，所以大家天天就猜他到底穿什么颜色的裙子去新闻发布会。其实每每看到这里我都觉得挺伤心的，这些女性这么努力在事业上做出成就，然后在这群男人的眼里就这。所以我觉得 Polymarket 上面和女性相关的赌盘和那些八卦小报的报道方式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把女性名人和政治人物放进母职、身体、婚恋、私生活这些框架下面来审视，只是不同的地方就是预测市场里面把这种对女性的凝视进一步量化、金融化了而已，然后变成了可以下注的概率。
但这对于平台来说是好事吗？他们难道不会想要更吸引更多的女性用户吗？
我有读到《大西洋》杂志有一篇写 Polymarket 提到他们存在一个 dude problem， 或者说是兄弟问题，因为就是所有的这些预测平台都想扩张，那他们当然想吸引更多的女性用户，就像小红书这两年做的也一直都是想扩张然后吸引更多男性用户去增加体育内容这样。但是问题呢，就是这些平台本身的文化叙事内容还有设计都是被男性用户主导的，那这就很难吸引女性在这上面参与下注。两家最大的预测平台 Kalshi 和 Polymarket 都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也都专门开了针对女性的社交媒体账号， Kalshi 的叫 Kalshi Girls， 然后 Polymarket 叫 Poly Baddies。 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他们宣传的方式实在是太奇怪了，好像吸引女性就要永远用一些符号化的东西一样，比如抹茶装可爱然后 Girl Boss 这种标签，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从女性实际关心的东西去出发。所以我觉得自己我在浏览 Polymarket 的时候就好像在逛虎扑步行街或者一些 Reddit 小组，在这些赌局下面的评论区呢，有很多用户会在下面留言讨论女性赌局相关的话题，有的时候真觉得有点恶臭。有的时候我也能看到一些使用中文的用户吧，明明都翻墙出来了或者他润出海外去参与这种交易，还有着就是非常民粹主义的爱国心，比如说觉得中国台湾之间必有一战，然后在台海相关的赌局就会用定投的心态长期小额下注，说这是很好的投资等等。哎，讲实话我觉得要不是为了赚钱，我也不是很想很长期在这个平台逗留，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目前在吸引女性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很成功。
讲到赚钱我还是很好奇啊，那你实验了一个月最后结果怎么样？有没有像你预想的那样就靠你的新闻素养啊，还有你作为记者的能力啊，以及收集信息能力有赚到钱吗？
没有，要是有。
没有吗？
这里继续做新闻了。没有。在整个四月里面，我一共对9个事件做出了预测，完成了10笔交易。因为之前有说到有一笔是卖了又买了，所以最后是亏了70.52美元。当然，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我是用那个模拟器操作的，所以就是不是真的 70多美元，是虚拟的70.52美元，大概是以负7%的收益率离开了赌桌。这个结果吧，就是也是小输小输。但是在这一个月里面呢，我和新闻的关系，就觉得发生了一些变化。
哦，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展开说一下吗？
就是我发现自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就好像只看那些特别耸动标题的那种标题党。每天我就看手机里面路透社或者彭博社或者哪个社突发新闻的推送，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关心发生了什么，而是心头一紧，就想，哎，是不是我的交易会赔钱了？好像我就没有以前那么在关心战争里面，死去了多少平民，然后这些人有没有食物，他们住在哪里。然后四月结束以后，我又回头看了一遍自己下注过的事件，他们在交易记录里呢只剩下了很短的标题，美伊的和谈没有发生，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在4月30日之前恢复以前的通航，泰勒·斯威夫特没有怀孕。但是我以前好像关注新闻的时候更喜欢读的是那些深度的报道，是有人情味的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所有的人都有血肉和灵魂，而不是一个很空洞的标题。而在 Polymarket 上，一旦事情发生了，那赌局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所以赢和输它就是一个结论。但是现实世界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黑和白之间有极大的灰色空间。我觉得我想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就是要探究这个地带的细节，而在 yes or no 之间去关注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宏观的大事件下面具体的人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经历这一个月的 Polymarket 实验之后，我就是放弃了从中赚钱的想法，我觉得还是要把我的注意力归还给真正需要的叙事当中。
谢谢小薇。
谢谢露露。
本期节目由宁慧主持，开理制作， Freya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王博威。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您的想法参与讨论，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捐款支持，让我们可以持续生产出更多优质的深度报道，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多元声音。捐款方式欢迎到节目资讯栏位查看。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宁慧，我们下次见。